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星期四表示，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是寸步不让，并且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向东盟国防部长重申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的中心角色，并且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外，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劝说罗马天主教宗不要去中国。此前呢，中国官方天主教人士邀请教宗访问中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他的这番评论降低了美中两国，在即将召开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在库德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跟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不过中国否认有任何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库德罗还暗示美国将利用关税向中国施压。他说，我们把关税作为特朗普总统谈判策略的一部分，他不会放弃对中国必须做出改变的批评。库德罗还表示，美国经济强于中国，指出人民币贬值就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一个迹象。由于市场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冲突加剧的担忧，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了近10%。本周以来，包括库德罗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预计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十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峰会，并在峰会的间歇举行双边的会晤。目前两国政府正在为这次会晤做准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跟东盟国防部长举行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当中说呢，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且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寻求跟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能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他还说呢，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会损害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马蒂斯说，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够随意的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通报了一天之前他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说，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 发展两军关系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源泉。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在两国整体关系和两军关系紧张之时，于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了1个多小时的会晤，并且受到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扩大会议的各国防务官员的欢迎。但是在北京，中国政府看来正在是刻意的对国内民众低调处理马蒂斯跟魏凤和两位防长会晤的消息。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和国防部的中文网页都没有刊登中美 防长见面的文章或者是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提到马蒂斯或者是魏凤和的名字。不过新华社和国防部面向境外读者的这个英文网页都在首页刊载了魏凤和与马蒂斯握手的图片和两个人会谈的消息。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跟中国防长魏凤和的会面呢，在会面期间双方都高度的认同保持高层沟通的重要的性这个重要性。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稍早的一篇连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与中国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面。两人在会面之后没有发布任何的公开的声明。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向媒体透露的信息，双方在这次会面当中都重申了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安全领域中的这个争议的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那么此外，双方也都认可美中双方美中两国的军方应该保持一个稳定持久的关系。那么薛瑞福对媒体说，双方都认可会面本身的重要性，也认同高层沟通有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路透社援引薛瑞福的话说，魏凤和收到了一个长期有效的访美的邀请，但是具体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此外，薛瑞福表示，美方是希望与中方的高层保持一个定期的互动，双方可以对彼此的意图有一个良好的理解。他说，建立信任的举措能够帮助双方避免意外事故或者事件的发生。此外，就算是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美方也能够有一个能力去对这种事态进行管控，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美国兰德公司国际安全国际防务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找到一条避免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途径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们来听听何天木的看法。
首先我要说，美中两国最危险的对抗可能就是在军事领域，因此找到一条避免军事冲突的途径绝对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薛瑞福在周三的时候是表示，是中国方面提出了这次举行这次会面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么美方是认为中方也是希望能够同美方保持一个稳定的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同时呢也注意到，美中两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对台军售，以及美方针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这个中国军方施加制裁等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这些分歧也使得美中两国军方现在的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本周二，美军的两架 B-52 轰炸机是飞临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并且执行了例行的训练任务。美国军方透露，这是其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存在行动这一项目的一部分。此外表示，这一任务是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对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长期的这样一个承诺。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一情况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应。那么陆康表示，中方是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并且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所谓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陆康说，中方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何天木认为，此次美国派遣轰炸机飞临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是为了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我们来听听何天木是怎么说的。
与美国对台湾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承诺一样，南中国海问题显然也是双方最重要的安全分歧之一。我认为美国派遣那些轰炸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计划持续在这一地区展开行动，我们不会被吓到。
是的。那么何天木说，美中两国军方前不久是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水域上，是两国的这个军舰是出现了一些摩擦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是让五角大楼内部有很多人都对此感到不满。 那么和田木认为，美国军方是希望让外界了解到美方是不允许美方的这个船只还有飞机是受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威胁，或者说中国的这种恐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跟他一道处理他所说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特朗普总统星期四晚间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张日本最近在美国的各项投资项目的示意图，显示自从他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日本公司在美国一共投资了200亿美元，创造了37000个工作岗位，并在示意图上注明日本是在美国注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特朗普总统说，日本的这些投资只是刚刚开始。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之一，但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及上任总统之后不久，曾经以尖锐的言辞公开批评日本不公平对待美国进口的产品。去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为555亿美元。自从今年上半年以来，白宫开始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关税措施，以应对美中之间更大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特朗普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处理与日本和欧洲盟友的贸易纠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向国会报备特朗普政府即将跟日本、欧盟和英国举行贸易谈判的计划，预示政府即将启动为达成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此前一直试图说服特朗普政府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项多边的贸易协定当中，不要谋求双边贸易协定，但是没有成功。在特朗普威胁要对日本汽车实施关税之后呢，安倍晋三今年九月底答应跟美国谈判制定双边贸易协定。另一方面，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星期四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组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的钢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之后，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星期四，中国商务部也宣布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审理诉美钢铝232措施世贸争端案，并且指责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此前，加拿大、墨西哥也计划要求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审议这些关税。挪威星期四说，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要求世贸组织专家组提供帮助，不过世贸组织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否认集中营的存在到改称这些个设施为职业训练中心，并且修法将其合法化，中国官员这个星期就新疆的再教育营提出了进一步的说法。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说，培训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增强学员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能力。扎克尔还表示呢，培训机构坚持免费办学，学员生活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不过扎克尔的这些个说明仍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有多少人在这些个设施里边接受培训，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接受培训。那么外界的质疑还有中共治理新疆为什么不能透明公开，国际间对新疆的关注和忧虑是否合理有据，还是污名化北京，中共积极整治新疆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些都是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这个主持人准为嘉宾主持的问题。那么参加这次时事大家谈的这个来宾呢，有两位，一位呢是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持人伊利夏提，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中共最近一段时间对新疆的问题如此密集的这个说明，从一开始否认在教育营的存在，到后来证实它的存在，再到现在呢是不断的赞扬在教育营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这些个成就。那么对于这种阶段性的变化，美国维吾尔协会的主持人伊利夏提就认为中共对集中营实行分阶段的狡辩。他说
我把它归纳为中共对这个集中营事实的三阶段狡辩。第一阶段是否认它的存在，第二阶段呢就是混乱期，在联合国指出以后，就是一部分官员继续抵赖，就是否认它的存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一会儿说它是在教育营，一会儿说是培训中心等等。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呢，他们出动了自治区的这个傀儡主席谢克莱迪扎克尔以及中央电视台呢，把它确认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开始统一口径，这是职业培训。那么这里头如果真的像谢克莱迪扎克尔说的那么好的话，那我在推特里也问了，谢克莱迪扎克尔有两个妹妹在德国，还有一个哥哥在美国，为什么不把他们和他们家人都请到那里去呢？他们也应该需要啊。然后再一个，任何一个培训中心需要从埃及把留学生强制抓回去进行培训吗？从来没听说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昨天嘛，是前天，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里说，这里面的人都不是自愿的。那么如果不是自愿的，那这个是在否定谢克莱迪扎克尔，也说明他们统一口径还没有统一到全体一致。也就是说这种任何强制的东西都是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予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个解释呢是说不通的，他只能欺骗中国人自己。
那么对于中共突然改变口径，而且改变得如此之快，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11月初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理有关。那么对此呢，这个美国维吾尔协会主持人伊利夏提就认为中共改变口径是为了应付国际的压力和联合国的审查。他说
是有关系的，这和这个11月6号开始的这个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再一次审查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和国际社会的这种施压，包括媒体和各个政府以及欧洲议会的谴责然后呢即将在今天将要讨论的这个美国的维吾尔法案等等都有关系。中共发现它已经无法掩盖了，这已经是事实，因为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国际社会已经揭示出了这个集中营的规模以及人数，大概的人数等等。中共到现在为止对人数呢也没有，谢克莱迪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都没有对这个表示异议，只是在美化这种。那么所以说这个的必然的出现这种转换呢，就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以及在下一周以后的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事情的审查。
那么对于怎么看北京到目前为止对国际谴责的这个回应，这足够扭转国际的这个感官吗？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就认为北京的解释反而承认了罪行。他说
这北京的回应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这北京当然自己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在回应中间实际上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过去呢他们否认这样一个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但是当国际社会把这些东西揭露出来，特别是北京呢过去采取蛮横的方式否认之后呢，一般的国际社会就不说话了， 但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呢，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人权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实际上不光是人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上，国际社会都不准备再迁就北京，至少要把它拿出来公开讨论。所以在这次在教育集中营还有其他的陈全国治疆政策被曝光之后呢，国际社会和各组织呢都纷纷发表了一些意见，这种批评意见。这样的话，北京呢在用过去那种蛮横的否认的方式不行，所以他们需要进行再解释。再解释的重点就是想从西方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有罪的，之所以没有放到一般的这种刑事惩罚中，是因为他们犯的是轻罪。那么还有对他们呢，虽然进行了一些集中的管理，但是这个管理呢，这个从生活上从各方面来说呢，还是符合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标准。他试图用这样一套方式使人们呢这个看不到呢北京实际上在这个在教育集中营是对西方的是对新疆人权的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就像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在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所接触的他表的态度一样，实际上这种宣传不但不能够扭转国际社会对北京在新疆恶劣人权记录的看法，而且使国际社会看到北京承认他们在新疆大规模的侵犯了这国际人权标准下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新疆人民的权利，和包括这个刚才伊迪亚先生讲到，这是中国宪法也予以确保的这种公民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一种侵犯行为，实际上北京是用一个再解释的方式加以确认。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招致更多国际社会的讨论，更多的组织会加入，还有更多的政府会加入这种讨论。那么当然，我觉得在这种讨论里面呢，北京的这种宣传呢是非常苍白的，没有力的。
那么中国政府除了加强这个宣传之外，还在新疆的这个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去极端化条例，那么把在教育营的这个内容也加入到这个条例当中，也就是说呢，将这种做法正式的合法化了。北京认为在教育营里的生活是人道的，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做法是合法的。那么对于这种现状，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就认为，在新疆的党头陈全国的这个时代，他对于新疆的这个人的这个行为和人心都要全方位的管制。王军涛说，
一个汉人呢，我对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熟悉，我17岁就坐过共产党的牢，后来我又被共产党判了刑。其实北京的这种集中营的方式啊，在中国的汉人中早就实行过。那么过去从他的劳教啊，还有这个强劳啊，还有包括现在的监狱制度，他都声称呢，他跟世界上不太一样。他不太一样的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不但要管束你的行为，用这种奖惩的方式管束你行为，而且他要对你的脑子进行洗脑教育。这是北京或者过去前共产党国家和一般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监狱呢一个很大不同。那么从进行洗脑教育，他要对你的行为、对你的言论，甚至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表情都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管制。一旦不符合他的规范，他觉得他就要加以处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北京说，这说明北京正在把共产党长期以来在中国各个地方行之有效的这种对人的这个管制和这种身心的迫害方式转移到采取对新疆进行管制。过去呢，我觉得北京可能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话，他们认为对新疆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个陌生地区，只要是他要是有这种北京认为出格的行动加以严厉镇压就行了。现在陈全国时代，我看好像是引入了一些新的，就是把过去共产党在过去建政以来的那些对在各个地区对不光管理人的行为，而且要管制人心的方式，把它拿到新疆去。
那么官方是特别的强调培训中心是免费办学，学员来学习呢，除了不用交钱，还能获得薪水。中国也有民众认为这是治理新疆成本最低的好办法。那么对这个说法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持人伊利夏提他就驳斥说，如果真是那么好的培训中心，为什么还要保密人数？伊利夏提说，
我再从这个胡锡进的推特谈，
就是胡锡进说人数不够100万，然后呢他又说这个数字呢不能告诉透露。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免费的非常relax 就是说休闲的一个学习技能的场所的话，人口数目为什么要保密呢？这又和这个薛克莱提扎克尔的又不一样了，这说明这个汉族官员和维吾尔官员之间的口径还没有达到一致的统一。那么对这种做法，很明显这是一种强制的对维吾尔人的进行洗脑，只不过借口是维吾尔人的背景里头的这个伊斯兰信仰，它实际上不是要去极端化。没有一个民族将近100多万、将近200-300万的人全部都变成极端化的，就算把伊斯兰国的最强盛时候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不一定有100到200万这个那么多的恐怖分子在那儿存在过。那么怎么突然维吾尔人这地方就变成这样子的呢？那么胡锡进说有一段时间失控过，怎么失控的？他能给一个解释吗？也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中国的政治学者这个高鑫先生他提出过，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边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那么对于这个说法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认为，
对，我同意高鑫先生的看法。我还要加一句呢，其实习近平呢在新疆他这个上呢他是受过刺激的，就是当时习近平在做副主席的期间呢，他在这个党的这个主军的时候呢，他去过一次新疆。在他在新疆时候呢，他刚刚度赞扬完共产党治疆政策之后，他回到北京大概不到2个星期就发生了7.5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对后来习近平也因此晚进了中央军委做副主席，晚了1年，这个呢对他是一个刺激。所以我相信呢，这个陈全国现在在新疆采取的很多方式得到了习近平的充分的支持和肯定的，这个是和呢他对新疆问题上他的过去有过他栽过跟头跟这个有关系。那么他在栽了跟头之后呢，他没有像自由民主世界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进行反思，去对国家的政策全面的进行检点，相反呢他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更加这个严厉的镇压的方向，甚至不仅要镇压人的身体，管住人的行为，还要对人进行思想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这次再教育集中营，他还说了他收留的关押的强迫关押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可能或者已经是或者有可能成为新疆的意见领袖和群众领袖的，哪怕这些人现在暂时还没有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的或者极端主义的想法，只要他们在人老百姓之间有威望，都他们给关押进去。那么只要他们是在这党面前没有表现出这种效忠和这种顺服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去。那么这样其实就是想让新疆的民众呢能够做到一个群龙无首，真的在一些事情不公平性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一种集体行动，哪怕是合乎法律的宪法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陈全国走的呢是比毛泽东还要远。毛泽东那个时候呢至少还有一个什么让群众呢这个要在群众中发现什么领袖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要和群众的领袖对话呀，还要要求干部呢从自己的角度上找自己的原因。现在在新疆问题上共产党完全不讲道理。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案件呢持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对此也不断地向沙特政府提出批评。有关国会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最新连线报道。
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了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 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派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11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官员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四收到访问朝鲜的正式邀请，并且表示呢将予以考虑。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跟教宗的35分钟觐见期间，口头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罗马天主教宗第一次访问朝鲜。朝鲜严格限制宗教，目前不清楚朝鲜有多少天主教教徒。根据朝鲜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朝鲜有官方控制管理的宗教场所，在平壤有一座天主教堂。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把朝鲜、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天主教人士近日呢，他访问了梵蒂冈期间呢，在这个期间邀请教宗访问中国。有中国教会人士说，教宗访华是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不过香港荣基主教陈日金则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获得北京授权后才敢向教宗提出，并且公开对外披露。中梵尚未建交，双边关系目前主要聚焦教会事务层面，而且建交的主要障碍并未排除，即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教宗访华因此面临被谁邀请的技术问题。建交前由中国天主教机构邀请似乎顺理成章，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访问梵蒂冈期间因此发出了这一邀请。退休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说，教宗来华属外交事务，不是教会事务，能够访问就是外交关系的改善，两国就可以建交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事是两国政府的事情，两国会上是不是教会的事情，教会是希望中梵早日改善关系，能建立外交关系，那就来访问就没问题，两国政府的外交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
陈日军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10月18日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曾劝说教宗不要去中国访问。
这个问题我跟教宗谈过了啊，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去大陆啊，以前的教宗也希望去的啊，都去不成是吧？我说如果他们让你去，你得到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好处啊？啊，你想见的能见得到吗？啊，不让你见的啊，那些忠心的那些人见不到，那么见你的都是跟政府那些神父主教们来啊啊，那么你也拥抱他们了啊，开心了，地下的很痛苦啊，很痛心啊啊，这次有两个到罗马去了是吧？啊，教宗说啊，欢迎欢迎了，国内的主教们呐、啊，很伤心啊、哦。所以我说你这样去也没用了，没用吗？他们骗你了。
陈日军是在香港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节目中讲上述这番话的。期间陈日军还表示，罗马教廷与中国频繁交流是为中梵建交铺路，为此教廷已经没有再任命地下主教，目前中国的地上主教约70人，地下主教只约30人。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邀请梵蒂冈教宗来中国，当然他能来中国呢，可能是件好事情。如果他能来，或者通过邀请他这样来，能够使中国这个宗教自由啊，尤其基督教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开放，当然是好事。可是未必，他说未必。现在还在拆教堂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还在受逼迫。是否能够说能够达到这个效果，我们是画问号的。
徐永海例举了圣经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状况，他说外国帮助中国出了圣经，结果到现在我们反倒市面上和书店里买不到，古兰经倒是可以能够买到。对此他希望教宗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两位神父兼教会领导人杨晓婷和郭金才最近访问梵蒂冈期间，向教宗方济各发出了访华邀请。香港《信报》18日援引统战系统人士的话说，这一邀请只有。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西安、郑州一些天主教堂，他们中有人对教宗访问表示欢迎，有的说不了解情况。网上有关教宗访华的一则评论说，中共治下的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宗教到底能够信仰什么，只有天知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内地中宣部近日对港媒高层发出指示，不过有关中宣部这一指示的报道版本两天两样，前后不一，是文字记录有误还是其中另有内情，香港的记者协会和媒体人士密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传媒高层人士最近组团前往北京，期间曾与中共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面。 报道援引访京团团长、星岛集团行政总裁肖世和的话说，黄坤明会见的时候强调，香港媒体不要成为干扰内地政治事务的基地。香港媒体应该恪守一国两制，发挥正面作用，例如多采访和报道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等等。不过有关黄坤明的讲话内容，情况很快出现异常。明报10月18日援引肖世和的话说，经核对会谈时的笔记应以黄坤明讲话的文字版为准，于是他的原话变成了在一国两制下要防止外部势力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干预破坏的基地。在此之前，已经有香港媒体纷纷撤下早先有关黄坤明讲话内容的报道。刘瑞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两个版本岂止文字差异，文中主客体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
本来第一个版本就是说香港媒体变成是一个主体，都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第二个版本就是把那个主体变成是外部势力。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主体是什么，最关键呢，就是北京不想也不容许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北京的政治基地。
刘瑞绍说，这使他想起香港回归前，前新华社社长周南曾经说过，不能够让香港成为反对北京的前哨基地。那么此次北京中宣部出面，向港媒所传达的信息表述前后大为不同，到底是传媒有意遵旨，还是无意间的失误？刘瑞绍说，
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北京趁这个机会借外部势力来打压所有在香港孤立于中共的力量，这个是借外打内，这个才是制造政治困局的最大力量，也是外部势力最好利用的机会。现在呢，这情况就是北京制造炸弹，然后交给敌人，然后来轰炸自己。
香港舆论对中宣部长有关港媒是干扰内地政治事务基地的说法前后表述不一，反应非常敏感。香港记者协会17日发出新闻稿，对事件极度关注，呼吁港媒高层访京团的成员澄清黄坤明到底讲了什么。港媒修改中宣部长有关讲话内容，是否是按照中方官员的要求，还是进行了自我审查？记协非常关注的是，传媒不能够独立报道，进行自我审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记协新闻稿援引有关报章的消息说，部分香港传媒曾经收到中联办的提醒，黄坤明的言论只是内部讨论，不能够公开。这似乎说明北京直接控制相当数量的香港媒体，尽管这已经不是新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高级讲师吕炳全对美国之音说，中宣部长接见港媒高层访京团实属罕见，此举有将港媒逐步纳入中国大陆媒体一起接受党领导的意味。不过明报18日援引香港电台发言人的话说，新闻部处理新闻的一贯方式是核实，报道内容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肖世和本人10月17日晚以香港传媒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发表声明，称口头回应和文字版希望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此次进京属于正常交流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做无谓的臆想。吕炳全表示，北京对香港的控制逐步在收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本周末南下广东，很可能参加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习近平视察路线距香港最近处可能包括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引领下，香港被挤压和收缩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当中俄加强能源合作，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更多天然气之际呢，一些东欧国家从国家的安全考虑，正在努力的大幅度减少从俄罗斯采购天然气。波兰刚刚跟美国签署了 长达20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由于担心对欧洲市场天然气出口将不断的减少，俄罗斯呢现在是更加积极的推动中国兴建西线的天然气管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国营的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星期三宣布，波兰与美国刚签署了大型的液化天然气供货合同，这笔合同能帮助波兰进一步减少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而且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总裁沃兹尼亚克说，美国液化天然气在价格上比俄罗斯有很大的优势，两者几乎没法相比。波兰这次采购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要比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便宜至少20%。波兰与美国的这笔液化天然气合同期为20年，美国每年将向波兰供应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合同从2022年起生效。而波兰与俄罗斯所签订的管道天然气合同也将在同一年到期，这意味着波兰转为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这笔交易能够帮助波兰巩固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波兰2/3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波兰也将计划更多进口来自挪威和卡塔尔等国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到波兰的一条天然气管道也正在兴建之中。历史因素使东欧地区在能源供应上非常依赖俄罗斯，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把能源当成武器对付其他国家。俄罗斯几年前曾多次切断过对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天然气供应。立陶宛前能源部部长涅维罗维奇说，每当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时，都选择在严寒冬季气温很低的时候，或是年关新年的前夜。立陶宛能源界人士说，在天然气供应上受尽了俄罗斯的欺负，立陶宛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在欧洲国家中可能是最高的，双方几乎谈不上谈判协商天然气价格，过去通常都是俄罗斯发来报价强迫立陶宛接受。从2014年起，立陶宛从挪威租赁了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作为浮动码头，从挪威大批进口液化天然气。这个项目启动之后，为了保住市场，俄罗斯立刻大幅下调了天然气价格，向立陶宛提供优惠。在立陶宛的努力之下，俄罗斯在当地天然气市场所占有的份额最低时曾经一度下降到了40%。立陶宛政府今年夏季已经决定在2024年与挪威的租赁合同到期后，把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买下来。立陶宛为此将向欧盟申请提供资金支援。立陶宛总理斯克维尔尼亚克里斯8月份表示，买下这艘船将有助于帮助打破俄罗斯天然气的垄断地位，同时使立陶宛市场的天然气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立陶宛同样计划更多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立陶宛和美国的有关公司今年4月签署了相关备忘录。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正致力于结束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首先是立陶宛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接下来是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90%的天然气供应都依赖俄罗斯。保加利亚2年前决定租赁希腊的码头，从其他国家进口液化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中国现在已经停止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在东欧国家努力减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之际，中国开始更多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已经开始供货中国，经过黑龙江的东线天然气管道，明年年末将开始向中国供气。俄罗斯也计划把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出口中国。由于担心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将不断减少，俄罗斯因此积极推动建设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能源分析师亚里山德罗夫说， 供应西线管道的天然气田目前都在向欧洲市场供气。在西线管道的供应来源上，俄罗斯不需要额外投资，但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给中国的报价可能会很便宜。对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来说，目前正面临着欧洲国家减少天然气采购的威胁，兴建通向中国的西线管道能够帮助俄罗斯补偿在欧洲的损失和应对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说，俄中两国领导人九月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晤时曾达成一致，尽快签订西线管道天然气供货合同。除了在中国能源市场加紧布局外，俄罗斯也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保住在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优势。俄罗斯正推动从波罗的海海底建设一条到德国的新的天然气管道，同时建设另外一条管道经过土耳其向南欧供气，这两条管道都会绕过乌克兰。俄罗斯还利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推动他在欧洲的能源项目。在今年春季普京总统再次当选的就职典礼中，施罗德也是唯一出席的外国政要。此外，也有人批评俄罗斯向一些欧洲政治力量暗中提供资金，来反对一些国家的页岩气开采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这个星期稍早有一条报道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但是呢，中国媒体对于这条消息的评论却是严格的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华社的这则权威报道接着列举了赖小民的一系列罪状，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搞政治投机，为个人职务升迁拉关系，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参加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将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频繁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餐厅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安排或接受下属单位公款接待亲属旅游，违反组织纪律，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推荐过程中搞非组织活动，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业政治生态，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友经营活动牟利，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等等等等。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赖小民利用其职权的方便靠山吃山，大肆贪污，当局从他家里查出贪污的现金就有2.7亿，净重大约3吨，需要载重卡车才能运走。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严密的控制的网络媒体在转载新华社这则对中共当局来说本应当是大快人心的消息时，不是全部关闭评论，就是对评论严加控制。这种做法甚至使中共当局所操控的专门赞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坚决打击腐败的所谓水军贴也难以发表。北京时间11月5日晚上11点半，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网的新闻中心国内新闻频道下，赖小民被双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现场视频的新闻标题下只有一个评论。自称是中国国内同行中有影响力的财经门户金融界网站转载新华社的上述报道时，下面的评论是零。海外媒体普遍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认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只是他用来打击政治对手或潜在竞争者的幌子，他并不是要有心清除公众所痛恨的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另外，也有批评者和中国网民抱怨说，习近平虽然声言打铁还需自身硬，但他一直拒绝对中国公众交代他一家人在他试图起飞的时候如何获得了巨型是几亿美元的资产。对中国网民的这些质疑和抱怨，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做出回应。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加强网络舆论管制表示不满。他们说，习近平当局发布规定，凡是在社交媒体群中发现有人发表了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除了发言者要受处罚之外，群主也要受到处罚，尽管发言者跟群主没有上下级关系或雇佣关系。然而，中共当局不断发现中共高官贪污腐败，而且是贪污腐败规模惊人，但中共最高当局或习近平本人却拒绝承担责任。
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有4400万65岁以上的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这是痴呆症最常见的病因。阿尔兹海默症是退化性的大脑疾病，会导致记忆丧失，损害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发现有药物可以阻止这种疾病。不过，美国的一项研究计划试图在人们记忆和思维能力完整无损的情况之下呢，通过瞄准大脑早期的变化来预防这种疾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67岁的艾薇·西格尔的父亲死于阿兹海默症，享年87岁。在知道这种疾病可能遗传后，他自愿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他2011年因阿兹海默症去世，所以这种病离我很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他的女儿杰西卡·兰博离阿兹海默症也很近。兰博是位于凤凰城的班纳阿兹海默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的研究。
我们正在招募健康的人，他们还没有出现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记忆和思维问题。
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粘性斑块堵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群体。当他们接近患病年龄时，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淀粉样蛋白已经形成。
我们越早干预并阻止淀粉样蛋白在大脑接连处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诊所正在与班纳阿兹海默症研究诊所合作，招募年龄在60到75岁之间的健康测试者。他们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和思维测试，并连续数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安慰剂。研究人员还对志愿者进行了载脂蛋白14基因检测，发现载脂蛋白14有可能引发阿兹海默症。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也是阿兹海默症最大的诱因，载脂蛋白14排第二。
参与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观测组织，这是一个保密的注册系统，用于招募年龄在55到75岁之间，还没有被诊断出智力下降，并愿意参加阿兹海默症研究的志愿者。艾薇·西格尔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我想尽我所能帮助这项研究。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万人登记参加研究，但研究人员表示，阿兹海默症的研究还需要成千上万名志愿者。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